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业力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大陆手机如同一个魔窟，是一个业力源。在大陆用智能手机，手机几乎不是自己的了，一会儿弹出一个优惠广告，一会儿弹出一个花边新闻，一会儿弹出一个邪党洗脑的文案，黄色图片、低级笑话、赚钱美梦、发财捷径、海量的充满色相的俊男美女连续剧集等等，充满名利色气。最近12年大约是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的12年，所以近12年是中国大陆道德败坏、社会极度变异的加速阶段，表现上就是世风日下，人性之恶屡屡突破人类下限。因为社会整体下滑，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宇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败坏变异就是中国当下，每一天都刷新着堕落的新下限。手机网络起到的就是加速败坏的作用。手机的推送功能渐渐地演化出类似过去收音广播电视播放的状态，看似自己可以搜索点击选择内容，实际上在国内信息严重管控的模式下，手机使用者已经变成类似内容流水线边上被动被喂头的被饲养者。低头族最明显的就是思想业力，增加业力就会增加修炼的困难，以至于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如意等等，甚至直接毁掉修炼人的修行。大陆同修要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磨难。迫害初期，大陆同修很多经历过野蛮的关押、残酷的暴力、可笑的谎言，大多数走了过来。而近些年对大陆急剧败坏而面临的肮脏环境却掉以轻心，建议注意手机这种类似毒品的污染源及其带来的磨难。6年前，2018年6月30日，明慧网编辑部发表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当时看似只是一篇技术类通知，现在看来意义深远。每个人环顾一下六年后熟识的学员的现况，看看个人的修炼状态、身体状态，看看遵循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的人和放任手机使用的人有什么不同。个人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微信害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2020年那年我50岁，从12月份开始，从小就怕冷的我突然不怕冷了，冬天在室内穿个衬衫加马甲就可以了，而且偶尔还会冒汗，我也没多想，以为自己修炼大法了，不怕冷了。2021年年初，那时候东北正是最冷的时候，而我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穿半袖，还得开窗户。我还是以为练功身体热量大了。2022、2023年这两年，我还是冒汗。咦，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觉得不是练功发热了。而且我接触了好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常人朋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更年期状态。我一对照，我和他们有点像，我有点懵了， 因为我知道练功人不可能出现更年期状态呀。一开始我就否定它是假象，可是还那样。后来在热的时候，我就想，你让我热，我让你热，没想到更热了。后来再热的时候，我就想凉，凉得不得了，好了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热了。到2024年就更严重了，呼一下热得不得了，偶尔心跳加速，半夜经常被热醒，然后就失眠。这期间我真的有点迷惑了，修炼人没有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发正念也不好使，不承认他也不好使，求师父也不好使。我就想，为什么师父没管呢？那肯定是有我修的呀，那就向内找吧。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急躁，在热的时候我就想，静下来，静下来，不急，感觉好点。过一阵这招也不行了，又开始热了。我反反复复的发正念，否定他，向内找，都没有用。这个过程折磨的我呀，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你说他是病，他不疼不痒；你说他不是病，真折磨人。一阵热过来，脸红脖子粗，眼睛都红，心砰砰跳。我就想，我知道是假象，可是和真的一样，有时候我都想吃点药吧。有一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我想，既然人体是小宇宙，那我发热难受的时候，我世界里众生是什么样状态呢？他们会不会急躁？会不会有战争？有杀人抢劫等事？会不会有很多生命会死？这样一想，我很难过。为了他们，我必须得改变这个状态。我就求师父啊，师父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您点悟点悟弟子吧。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这个和情色欲之心有关。我就清除，好了点儿，发热间隔时间稍长了点儿。我就顺着这个继续找。突然有一天想，这个微信里情最乱，充斥着很多败坏的东西，难道和微信有关？当初明慧编辑部要求卸载微信的时候，我也卸载了。后来由于疫情上班需要检查绿码什么的，我又装上了，一直用到现在。这期间是我出现这个状态的期间，而且原本白净圆润的我变得又黑又瘦，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经常布满红血丝，眼睛还肿呀。看来是微信，我得删除微信。我就和师父说，我要删除微信。这样一想，中午发正念时脑袋非常静，已经有好久没这么静了。发正念前五分钟清除思想业力时，就清除色欲、情欲、微信带来的各种不好东西，感觉意念很强。发完正念，折磨我四年的热消失了。现在近半个月了，这个现象没再出现，失眠状况也消失了。所以这里奉劝那些手机里还有微信的修炼人，不要再以任何借口和抱着侥幸心理留着微信了，赶快删除。现在我想想，为什么会出现更年期假象而不是别的呢？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迷惑修炼人。因为我正好到了这个年龄，用常人话说，正常，这个年龄都这样，别看你还有例假，这个情况还得出现。我真的有一阵很无可奈何，但我修大法20多年了，我深信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文中所说的，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都和我们的心性有关。写出这段经历是想和处于病业状态同修交流，千万别被假象迷惑。虽然是假象， 可是他表现的却和真的一样。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并业观真的是心性观。得人身真的很不容易，遇到并有缘修炼大法是多么幸运的事，一定要珍惜肉身，不枉来世上走一回。写到这想起去年的一段经历，我和两个朋友正在聚餐时，突然心脏绞劲儿的疼，无法说话，全身无力，持续近20分钟。好在他俩没发现。回家后我打坐，心里很难过。我心想，师父啊，弟子没做好啊。想想如果真的离开人世，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我的众生怎么办？为我承受无数业力，带我修炼的我的师父怎么办？没完成使命却要走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这时感觉全身一下轻松了。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玩手机令人玩物丧志，失去修炼者的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1日。多年来，明慧网经常刊登有关手机的问题，我也想谈一下这方面的粗浅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前几天看网上有篇文章，它轻松定位了我在哪。文章主要是说手机因上微信而被别人轻松定位的问题。我这里不是谈手机安全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就不再赘述了。我要谈的是玩手机、上微信等给修炼人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自从2018年明慧网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以后，我们当地的同修绝大多数都按明慧要求删除了微信等有关不安全软件。我本人就干脆换了两个老年手机，一个是给常人打电话，一个是不实名的，就给同修打，但也常年关机。没极特殊情况不给同修打电话，尽量杜绝安全隐患。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不止我们本地，全国各地有不少同修又恢复了原状，上微信的、看常人视频的等等，而且有的还很上瘾，修炼出现严重问题了还屡劝不止。据个人观察，这些同修100%在修炼上都出现了问题，最普遍的就是学法犯困。你想学法犯困能学进法去吗？那么学不进法这意味着什么？这不就什么都完了吗？当然随之会出现各种不正确状态。下面仅举几个例子，都是我身边的同修。女同修 A 今年81岁，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一直很精进，很早家里就开了小花，做资料也很用心。他老家这一个村子里的人大多数他都做了三退，但 A 是很愿意看动态网的新闻和视频，有时一看就好几个小时。大约在5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一个人独居。这些年她就一直放不下这个亲情，为了填补难耐的寂寞，她就在手机上大量的看视频，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眼睛近乎失明，自己行动很不方便。去年春天，她还突然出现了失忆的状态，练功和发正念都忘了，现在三件事一件也做不了，人瘦得皮包骨头，自己成天都是不想活了的念头，可想而知，这种状态怎么证实法救度众生。男同修 B 今年刚50岁出头，也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自己在街上做个小生意，20多年来也是几经磨难，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可是在前几年迷恋在手机上看小说，几乎自己在家学不了法，一拿起法就迷糊。但是他明白的一面又很想学法，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就安排了几个同修天天轮番和他一起学法。但他每天学法都困得不行，
同修们都苦口婆心地劝他别再看小说了。他几经挣扎，好不容易把在手机上看小说戒了，学法状态逐渐有所好转。但是这两年他又在手机里看视频，学法困得都掉书，有时站着都迷糊，而且身体出现轻微脑血栓症状，说话口齿不清，大脑反应迟钝。和他一起学法的同修很替他着急，几乎天天和他交流，给他讲玩手机的危害性，也给他念师父相关的法理，他也天天下保证不再玩手机了。可是回到工作地点，一闲下来又开始看，简直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最近摔了两跤，也不向内找，和常人经常发火还骂人，更讲不了真相，救不了人。女同修 C, 50多岁，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720以后三件事也一直在做，也一直参加集体学法，前几年也是爱上微信，学法犯困，也不会实修，守不住心性，家庭关也过不去，在单位和同事经常闹矛盾，有时还大打出手，严重败坏大法形象。现在也不参加集体学法了，自己在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学法也学不进去，几乎混同于常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不举了，太令人痛心了。可能有的同修想了，你已经退休不干工作了，当然不加微信也不耽误什么。但是网上也有参加工作的同修交流，他们在单位工作没有微信，也同样能干好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我发现智能手机真是旧势力毁大法弟子，也包括世人的得力工具。个人水平有限，就不一一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网上也有很多同修的交流了，谈的都很好，讲明了要点。奉劝那些还在玩手机、上微信的同修多看看这方面的交流，也希望明慧同修多刊登这方面的文章供大家参考。这些日子我帮不少同修给师父发了中秋贺卡，几乎大多数同修都重复一句话，就是一定跟师父回家。我就在想，跟师父回家有这个愿望没有错，可是这是有严格标准的，是要完全脱离人的。在此也想请问，那些还在迷恋手机而不能自拔的人，你一手抓着佛不放，一手抓着人不放，你能返回家园吗？你世界的众生可在翘首企盼你回去呀。以下净录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弟子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时执着喜好，看电脑、打游戏机、玩手机，修炼被耽误，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师父，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连那个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 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它不想死，所以它要你一定去吸，把它吸得更强壮了。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人呐，我一直在想，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多脆弱呀，谁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因为人身体它弱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手机快手的沉痛教训》，作者大陆大白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当我一听说冬梅因脑出血入住市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感慨万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说起年近古稀的冬梅同修，脑中回忆起了我所认识的他。在面对邪恶中共的骚扰、拘禁、审讯以及两次关洗脑般的迫害中，他始终保持正念，讲大把真相。在面对骚扰迫害时，同修也能做到堂堂正正的面对。对中共惯用司法迫害手段，他也不畏惧。可如今他究竟怎么了？他在修炼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漏洞，被旧势力抓着不放，对他下了这么重的狠手？由于我仍处在被中共严密监控中，只能先帮他发正念了。我家和冬梅家相距不算太远，在我遭受非法关押的几年中，我俩之间的接触全靠他来找我交流。但不知什么原因，近来他来看我和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去年冬天，当我观看了电影《再次成为神》，很想尽快让冬梅所在片区的同修们也都能早日观看，于是我专门托同修当面告诉他，让他尽快过来，一边商量如何安排同修们观看等事宜。可我却一直等不到他的回音，直到正月底他才过来。我很是纳闷儿，这完全不符合他以往对待大法工作的态度和行事风格。追问他原因，他却漫不经心地推脱说，家务繁忙。我半开玩笑地直言，我觉得你掉下去了。他以苦笑作为回答。我顾虑他个性要强，就没追根究底地查找真正的原因。但在我的心头蒙上了一抹疑云和一丝忧虑。40天后，当获悉他出院回家的消息后，我冲破阻力去看望他。进门后看到他儿子正在把他扶起来坐下，给他用毛巾擦手脸，喂他早餐。得知他曾从市医院被转入省级医院，抢救治疗了40多天，仍是半身偏瘫，生活不能自理。面对面色憔悴，口齿不太清楚，神情木讷忧郁，欲言哽咽，与平日的他判若两人。再看冬梅儿子的脸， 阴沉沉，冷冰冰，从不正眼瞧人的眼神，礼节性的话都懒得出口。我知道他的家庭环境出现了危机。其实原本他家人因害怕中共的迫害，对他修炼就不支持，现在会把他的病业假象错怪到是修炼上来。面对如此境况，我理智的谨言慎行。在带他儿子出去的时候，冬梅才向我简单说起事情的大概缘由和经过。他说，我错了，一年多以来我掉在名利当中了，还迷上了手机微信上的快手，执着于网上购物，一个心思就想占点小便宜，法学不进去了，功也一点也不想练了，正念也不发了，三件事一件都不做了。那天中午做饭切白菜，左手拿的白菜一下子就掉到地上，我的左半身突然失去知觉，随之就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多亏俺老伴回来的及时，打了120急救电话，把我送到市医院抢救。25天后，我又被转到省城医院住了半个月。我知道自己修炼出了问题，可不知道怎么办呀。我问，这期间你就没有感觉到师父的点悟吗？他说，怎么能没有呢？每当我看手机看的时间长了，就觉得心脏咚咚咚的快速跳动，心好像从心口一直跳到嗓子眼上，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堵在喉咙口里难受的不行。我意识到是自己错了，我放下手机念了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向师父忏悔认错。过了一会儿症状减轻了，可我满脑子中仍然在回想着快手主播说话的声音，脑中还是想着这会儿手机上正在宣讲什么新鲜便宜的广告了，心好像被猫抓挠着那种感觉，真像是吸毒上瘾了一样，就不由自主又拿起了手机。我就这样反反复复，不能自控，不能自拔。还没等我就此事从我在法理上的认识跟他交流，冬梅的丈夫回来了。虽然她丈夫出于对中共邪恶的恐惧，时不时地对她修炼进行干扰阻挠，但多年来对我个人有不错的印象，经常在人前人后评价我是一个好人，所以她与我之间一直保持相互尊重的态度。我们的谈话不得不顾及常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了，我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讲了我被非法关在看守所的一次经历。一天，我突发严重心脏病和多种并发症休克，后被120送往市医院抢救了6天6夜，医院丝毫不敢让我进水进食，并严禁我起坐和任何行动，各种方法抢救无效，给我家人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中共执法机关看我出了生命危险，为甩脱包袱和推卸责任，他们在医院就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把我一个危重病人急不可耐地推给了我的家人。但我坚信我是大法修炼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病。回家后没有任何医药与治疗，我加强学法练功，病状一天天减轻，10来天就消失，很快恢复了体力，一切正常了。可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冬梅的儿子在外面听得不耐烦了，不让我说了。他父亲看不下去，出面制止了他。冬梅修炼大法以来，以前所患的疑难杂症都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的他，在农忙时是地里的一把好手。成年累月家里家外的日常事务，他更是一览无余的包干，还精心伺候着一个90多岁老婆婆，丈夫儿子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服侍的舒舒服服，所以他们父子实在是无话可说，无字可挑。这次冬梅身体出了状况，她的家人就抓着这个修炼大法不放，一口咬定她就是因为练法轮功不吃药才出现了现在这场大病的，要借此机会让冬梅放弃修炼大法， 他们就不再因中共的迫害而担惊受怕。我就找了个机会，建议冬梅尽快转到他老母亲那里调养。冬梅的母亲尽管已九十来岁了，也是1999年以前修炼的老学员，虽然算不上很精进，但身体还挺硬朗，也很想照顾女儿。我想的是，只要冬梅能够摆脱这个家庭环境，就有可能通过法理上的交流叫醒她本性的一面，唤出她的正念，闯过这一生死大关。她同意了。虽然冬梅去了娘家，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也是无孔不入，毫不松手。他的儿子会经常跟在他身边，娘家的大弟弟也极力主张他通过医院治疗。不管怎样，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在冬梅母亲的正念配合下，我在第四次去探望他时，终于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我与他一起学习师父的一系列心经文，他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认识到自己修炼上问题的严重性，就是里找到迫害的借口，而且要通过毁掉大法弟子达到他毁灭众生的根本目的。我与他交流了我个人的一些体悟和认识，这场磨难本身及其负面效应只不过是旧世里的险恶用心和一厢情愿。我们伟大的师尊给我们开示了破除旧势力邪恶安排的将计就计之法。他们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的肉身，我们坚决不承认这种迫害假象。我们大法弟子没有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静心学法深入向内，找到自己的执着，彻底去掉它，在师父的安排中归正自己，升华自己。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念破除这个磨难，来证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从而救度众生，把坏事变成好事。修炼大法中，我们明白，修炼中出现的任何事情，无论表面看上去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好事。比如，由于我们在执着心的驱使下误入歧途，中了手机毒瘾，无法摆脱，由此而堕入深渊。我们把这个磨难当成警钟和当头棒喝，悬崖勒马，彻底戒除瘾号，就可以回归正道，走向光明。身体出了状况，正可让你的家人们放弃对你的依赖心理和习惯，培养他们自身生活自理能力。你接受教训，就把全部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我鼓励和启发冬梅的正念，消除她思想中消极念头和顾虑。我告诉她，我想把她的这次严重教训整理成文发往明慧网，以此作为警钟，提醒同修们不要重蹈覆辙。她沉痛地说，是的，不要让同修们在这臭水沟里再翻船。现代手机上的微信、抖音、快手等等，以及五花八门的各类游戏，都是魔窟陷阱，不知祸害了多少人。其实当我们认真学法的时候，会发现师父在许多讲法和经文中都多次在这方面提醒过我们，不要执着这些。最后用师父的这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尽管有些人时不时地干一些傻事，但是大法弟子的称号，神都在羡慕。
Thank you.